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人人都会被美所吸引，比如壮丽的日落，人们会驻足观看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时所出现的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色彩，人们会驻足欣赏盛放的花朵，研究它的色彩和纹理。你也可以在新生儿身上发现美，或者在知名艺术家的杰作中发现美，细细地欣赏悬挂在博物馆中的画作。然而，一些人坚持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说，美仅仅是也总是主观的。尽管不同的人的确有不同的品味，但圣经教导我们，存在一种客观的美。上帝自己就是真美的终极源头、标准和最高表现，他就是美，他定义了美。比如我们在诗篇第29篇第二节唱道，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在诗篇第96篇第九节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在天堂里，天使要专注地瞻仰上帝的荣美，敬拜并尊崇他。在今世，信徒凭信得见这荣美。在荣耀中，他们首要的喜乐就是永永远远地欢喜着瞻仰上帝。上帝向受造物彰显其美丽和荣耀，他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以及他成就了什么。我们对上帝属性的学习，就是对上帝荣美的学习。每个属性都为信心的眼睛提供了一扇窗口，来瞻仰上帝的荣美。上帝向如此不配的我们所施予的是怎样的特权和享受呢？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究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在前几课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究上帝神圣的属性。在前一课里，我们了解了上帝的全在、全能和全知意味着什么。在本课里，我们要简要地探究上帝其他的一些属性。我们要来思考七个属性。这有关上帝属性的三课，不是要提供一个详尽的清单或学习，而是作为例子去帮助你进一步探究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其他的属性。首先，我们要简要地看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上帝有关自己神圣属性的启示的进一步思考。请与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第5到8节。那里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或许你还记得经文的背景， 这段经文出现在上帝第二次赐下十诫的时候，在摩西打碎最初的两块石板后，他从山上又带了两块下来。因此，上帝赐律法给他的百姓与启示他的荣耀是相关的。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对上帝的启示发生在他将自己的话语赐给他的百姓这一背景之下。如果你回到前一章，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3节，摩西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接着摩西在第18节继续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主回答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请注意，这是如何把我们目前所学习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他将宣告耶和华的名与他属性的彰显联系在一起。我们之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吗？我们从学习上帝的名开始，然后从那里继续去学习上帝的属性。在这段经文里也有对他属性的一些描述，有些提到了名字，有些是被描述了出来。这里谈到了上帝的怜悯、恩惠、恒久忍耐、良善和真理。接着他描述上帝的信实、慈爱、圣洁和公义。上帝在向他相信的仆人摩西彰显自己的荣耀，启示他自己。上帝在说他是谁，他成就了什么。他是存留怜悯的那一位，他是赦免罪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刑罚罪恶的那一位，等等。因此我们便晓得，在所有事情当中，我们要首先认识上帝是谁，这样才能明白上帝做了什么。但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别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单元所思考的属性唯独属于上帝的存有，也就是说，在上帝之外，你丝毫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想一想，我们在前面两课学习了上帝是独立自存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是这样。我们是有依赖性的，天使是有依赖性的，所有的受造物都如此。上帝是永恒的，但受造的万物不可能是永恒的。上帝是不变的，而我们是变动和变化的。上帝是不动情的，上帝是全在的，他无所不在。这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受造物。他是全能的，这同样不适用于任何人。他是全知的，他绝对和详尽的知道万事。他同时知道万事。任何的受造物都不可能如此，不论是天空中的天使，亦或是人，或其他的受造物。但在出埃及记第34章的经文里，我们发现了一些上帝在本质上所具备的属性，他却出于自己的主权，以类比性的方式传递给了受造物。因此，圣天使和信徒都被描述称良善、圣洁、公义、真实、信实、怜悯和慈爱等等。尽管天使和属民无法像上帝拥有这些属性一般拥有他们，但他们的确在这些属性上承受了衍生的上帝的形象。出于他屈尊的恩惠，上帝喜悦将自己形象的印记印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中，并且也是通过他们荣耀他自己。这便将上帝是谁，以及上帝做的事与信徒成为谁，以及信徒在荣耀上帝方面所做的事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出埃及记第34章所描述的这些属性，这些起源于上帝的属性，也在天使和相信的基督徒身上得到了呈现。在这段经文里，我们也在摩西身上读到了对这启示第一且是最崇高的回应。经文说，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在本课当中， 我们要依次关注刚刚所提到的七个属性，我们要来思考上帝的智慧、圣洁、公义、真实、良善、慈爱和怜悯。第二大点，我们要一起思考这七个神圣属性的教义解释。请再次注意，这些属性都包含在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第一段中，以及《小要理问答》第四问和回答中。我们现在来逐个的思考这七个属性。第一，上帝神圣的智慧。圣经说主是全智的上帝，其他地方说他是独一全智的上帝。比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犹大书第二十五节和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二节等等。从上帝全部的属性来看他的智慧，我们说他的智慧是完美的、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和不可测透的。不像君王、商人或其他人士，上帝不需要谋士来指导他。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三节说到了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四节也说到了。上帝的智慧不依赖任何人，他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智慧。智慧是上帝管理并命定万有的能力，智慧是对知识高超的管理和应用。区分智慧和知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受造物可能有渊博的知识，却没什么智慧。有些人可能知道很多，但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处境当中。因着智慧，上帝能够引导万事，他引导万事，使他得荣耀，并使我们得益处。因此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看到，上帝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做成万事。还有《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四节和《传道书》第三章等等，上帝在创造的次序和美丽当中彰显着自己的智慧。我们在诗篇第一百零四篇也这样颂唱，先知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也谈到了这一点。当你观看创造之时，这是上帝的工作，你在这作品中可以看到上帝神圣智慧的痕迹。他创造万物，并将它们安放在一起的方式，它们运转的方式，它们工作的目的，它们所成就的目标，你目光所及之处，无不彰显着智慧。上帝也在他主权的护理之功上彰显着自己的智慧，他维持万有，掌管万有，并在历史中展开自己的计划。约瑟的生平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例子，不是吗？其中充满了曲折、翻转和惊奇，以及那些看似是挫折的事件，但主却在掌管，他在暗中精心安排着一切，好让上帝得荣耀，他的百姓得益处。上帝的智慧尤其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和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出了这个观点，因为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父同时荣耀的每一个神圣属性，使上帝得了荣耀，也给罪人带来了救恩。上帝依然借着历世历代中对他教会的保守和治理，彰显着自己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属性，上帝神圣的智慧。第二个属性是上帝神圣的圣洁。圣洁包括两个部分和两个理念，首先是分别，其次是纯洁。上帝有别于所有的造物，这是我们前面谈过的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分别，他与寻常的事物有别，这是我们现在使用圣洁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对此很熟悉，我们说圣经，因为这本书有别于其他所有的书籍，或者我们说圣餐，因为它有别于其他所有的晚餐。 上帝的百姓是一群圣民，他们有别于世上其余所有的人。安息日是圣日，因为它有别于其他六日。这就是分别的概念。想一想，比如以赛亚书第六章，天使在那里颂赞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顺便一说，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启示录第四和五章所描述的三一敬拜的背景幕布。圣洁的第二部分是纯洁，上帝伦理或道德上的纯洁。上帝完全纯洁，他丝毫没有罪或罪的瑕疵，他借着他的荣耀并为着他的荣耀被分别出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约翰·欧文说，若非耶稣基督的干预和调停，从他的宝座所发出的烈火一般的圣洁就会顷刻间焚毁如今处在咒诅和罪恶之下的所有造物。这是第二个属性，圣洁。第三是上帝的公义。主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审判官和公义的救主。公义是说上帝总是将人当得的赐给他，即人们得到自己应得的。比如神圣的公义要求罪受到刑罚，上帝若以有罪的为无罪，就必然背乎自己神圣的属性。这是纳鸿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上帝不能对罪漠不关心，他不能装作没看见。当我们思想上帝的愤怒时，上帝的愤怒其实属于他报复性公义的范畴，他是对上帝公义的一种表达。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和三十二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了这一点。对罪人的愤怒必然来自上帝的圣洁，来自于他的知识、智慧、不变和公义。主耶稣基督以死赎罪的本质就是公义的彰显。我们在对这教义做实践性思考的时候会再回过头来看，但现在你只需要记住基督和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这杯是不可能离开他的，因为为要拯救罪人，上帝的公义必须在刑罚罪的时候得到伸张。如果可以有别的方式的话，那就已经有别的方式了，但并没有。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上帝的公义。第四是上帝的真实，这说的是真理。上帝就是真理，真上帝是真理的上帝，整本圣经都在谈论这点。我们在诗篇里唱诵它，在先知书里发现它，在全部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等等里也可以发现这一点。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根基和标准，若离开了上帝，真理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不仅如此，耶稣基督还是成为肉身的上帝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帝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众所周知，上帝不可能撒谎。希伯来书第六章和提多书第一章都这样告诉我们。因此，上帝是绝对值得信赖的，也是我们唯一真正信靠的对象，因为他在各个层面上都是真理。顺便一说，这也与上帝的信实有关。上帝的信实与他的真实或真理是分不开的，也与圣经中圣约的概念是分不开的。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八节和许多其他的经文说的都很清楚。第五是上帝神圣的良善。上帝不仅行良善的事，上帝本身就是良善的，他是良善。我们在诗篇第119篇第68节唱道，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因为他是良善的，所以他所行的也是良善。有趣的是，诗篇关注神圣的良善，似乎超过了上帝其他任何一个属性。尽管所有的属性都出现在了诗篇当中，但这一属性似乎得到了首要的关注。我们其实不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在本课一开始，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8到19节已经看见了。当摩西祈求上帝向他显出自己的荣耀时，主说他要显他一切的恩慈在摩西面前经过。他的良善就是他的荣耀。理解良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的良善在他表达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时体现了出来。这些彰显的都是上帝的良善。我们在很多处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点。我们看见上帝的良善彰显在创造中。想想创世纪第一章，看一看每日的结尾，圣经说上帝看着是好的。在第六天结束的时候，他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说道，甚好。上帝的良善显明在创造中，他也显明在护理中，并尤其显明在上帝的救赎之功中。第六，上帝是爱。第六个属性是神圣的慈爱。上帝就是爱，这是圣经的直接引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和十六节都说，上帝就是爱。他不仅仅有爱，也不仅仅行慈爱的事，他更是爱。我们不能在不参照上帝自身的前提下去谈论爱，甚至信徒对上帝的爱也在上帝对他们的爱之后。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因此，我们以上帝为开始，他是无穷尽的爱的泉源。我们注意到，上帝永永远远地以至高的爱爱自己。比如像约翰福音第17章第26节这样的地方就说道，父从永恒中爱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有这样的表达。在神性之中，有一个完全的爱内住在父、子和圣灵之中。上帝至高地爱着自己，倘若他不这样爱自己，他就不是上帝。因为如果他更爱别的事物，那他更爱的事物就是上帝。然而他也选择将这爱显明在自身之外，不仅如此，还要显明并施予在败坏不敬虔的仇敌身上，就是他所要来救赎的选民。信徒不配得到上帝的爱，使得上帝的爱对他们而言更显可爱。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是怜悯，上帝的怜悯。怜悯伴随着上帝的恩典，恩典与人的罪恶有关，而怜悯则与他们的愁苦有关。罪恶与愁苦常常是一起的，因此恩典与怜悯也应该是一起的。恩典关乎罪，怜悯关乎愁苦。上帝虽然在亚当堕落前也向他施予恩典，但他并没有向他施予怜悯，因为那时还没有愁苦。我们知道上帝的怜悯是白白的。上帝不仅向全人类施予普世性和暂时性的怜悯，比如像诗篇第104篇第27节这样的地方说得很清楚，他还向他的选民施予特殊的和永恒的怜悯，在基督里赐给他们永生。上帝的怜悯是信徒可以奔向其中的避难所，但他却不是不信和不悔改的逃城。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这些教义。我们会简要的思考一下。第一，有关上帝的公义。一些人会问，上帝如何一面宣告罪人无罪，一面又依然是公义的呢？那些得救的人如何同时被宣告为有罪和无罪呢？ 这似乎是为了让罪人跟自己和好，上帝就搁置了他的公义。因此，这个意义是说，在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救赎之间，似乎存在着不一致和对立。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带我们来到了福音的核心：上帝不能不再是他自己，上帝不能不公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思路是行不通的。然而，保罗说，上帝既是公义的，也是使不敬虔之人称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切的罪都当受到刑罚。对那些不信的亚当的后裔而言，他们要承受这刑罚，他们要永永远远在地狱里承受上帝的公义。对选民而言，上帝从他们身上收回了他的公义，并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提供了一个替代。因此，耶稣取代了他的选民，上帝百姓的罪，他们的过犯，都被算在了他的账上。然后，上帝切实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执行了自己的公义，而主作为替代，代表了他的百姓。这样，上帝的公义就得到了完全的伸张，他的愤怒平息了，他的愤怒得到了满足，这愤怒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了平息，好让他的百姓能够得到赦罪和饶恕。因此，在公义与救赎之间没有矛盾。实际上，救赎为我们呈现了上帝公义最不可思议和美妙非凡的彰显。正如我们在诗篇中所唱的，公义和怜悯在此相遇相亲。与我们护教性解释相关的第二个方面是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真理。以此，绝对真理是存在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边会有人说，不，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的，对你而言是真理，对我可能就不是，对你而言是正确的，对我可能就不是，等等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真理是因人而异的，真理是由个人观点所决定，甚至可能由他们自己的喜好和倾向等等决定。这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也违背了理性。因为如果我们说对你而言是真理，对我而言则不是，那在我们自身之外就没有人们可以诉诸的真理标准。这样，当出现争论的时候，就没人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说我付钱了，这时另外一个人说不，你没付。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求助于我们之外的第三方，这是我付款的证据，或者给出一个人没有付款的证据。但如果真理是相对的，那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个人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虽然对你而言我没有付钱，但对我却不是这样。不是吗？这会让我们陷入纯粹的混乱当中，带来不合理的局面。关于道德和伦理上的事也是如此。如果你拿着枪到一个人面前说，把你的钱包给我，然后拿走他们的钱包，他们可能会说，这样不对，你不可以这么做，这是不公的和违背伦理的，等等。那如果你说，对你而言是这样，对我可不是，那整个世界都要变得一团糟。不，我们必须批判和拒绝相对主义的概念，并承认上帝就是真理，他的圣言就是真理，这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有些人说基督徒太傲慢了，因为他们说自己有真理，而别人都没有。其实恰恰相反，承认我们的无知和错误，并且让自己降服于那在耶稣里的真理，降服于上帝的圣言，并从他那里领受这真理，这是谦卑的表现。傲慢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愚昧而拒绝这一点。从护教性角度要思考的第三点与慈爱有关。跟我们刚刚所看的真理一样，人们对慈爱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 这是我所发现的爱，这是我想表达爱的方式。他们会将不道德的事称为爱，这是因为他们对爱的定义是为了取悦自己和自己的喜好。然而，真正的与合乎圣经的爱最终取悦的是上帝。爱要符合上帝是谁和他对我们的要求。这就是为何主可以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必遵守他的诫命。爱的内涵在于顺服并降服于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和要求，这才是合乎圣经的爱。当人们将爱归于不道德的事情时，他们其实是在做对别人、对自己并对上帝可憎和无爱的事，也给上帝带来羞辱。我们快马加鞭地来到第四大点，现在我们可以对自己做一些实践性应用。这一点我们会讲得很快，但也会把我们刚刚所讲的每一个属性都包括进来。第一，上帝的智慧。我们在降服于上帝智慧的过程中，要多多操练谦卑和忍耐。有时你可能会受到试探，说为何上帝要允许这件事发生，或者为何他要允许那件事发生。但事实是，即使上帝选择告诉我们，我们也无法充分明白。相反，我们当信靠他的性情，他是智慧的。约伯记第28章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上帝是诸般智慧的源头，那就让我们从他那里寻求各样的智慧。作为学习这个课程和诺克斯学院其他课程的学生，这应该给你带来极大的鼓励。我们想要在智慧上长进，我们想要避免格林多前书第一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世上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第15节说，这种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我们想要真智慧，这驱使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它就是上帝的智慧，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这也把我们打发到上帝的圣言面前，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需要学习圣经，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圣言，我们需要学习他显明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寻得真智慧。在我们所做的决定上寻求引导的时候，主会给我们帮助。我们如何寻得智慧？借着所学的上帝圣言的引导。第二是圣洁，上帝双重的圣洁，区分和纯洁，对应的是我们在基督徒成熟上双重的成圣或长进。除非我们行在圣洁中，否则我们无法与上帝同行。希伯来书第12章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上帝在他的律法中向我们启示他的圣洁，上帝的圣洁是我们自身圣洁的根基。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基督的圣洁是我们圣洁的模型。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为的是使我们效法上帝的圣洁。第三，上帝的公义。神圣的公义就维持上帝对世界的道德统治而言是必要的。接受我们真正所配得的就是接受公义，恩典就是领受我们所不配的。因此，一个想要凭着诉诸上帝的爱来否决上帝的公义的人，是在造一个假神。这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安慰，因为一切的错误都会被纠正过来，恶人必败。在末日的时候，上帝将会清算总账。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使上帝的公义、怜悯与罪人的救恩相协调。上帝借着刑罚归算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我们的罪，而让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他向罪人彰显怜悯，而同时又没有姑息罪人。他是公义的，也是使信靠基督之人称义的。第四，上帝的真实。 这会坚固我们对上帝和对他无谬话语的信心，这是在苦难中的安慰。上帝在他的话语中赐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实的，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是和确实的。我们晓得上帝是真理，我们可以对这些应许充满确信。我们必须发现并憎恨谬误，我们应当恨恶虚假的教义和虚假的敬拜，因为这不仅仅违背上帝的圣言，也违背上帝的存有。我们需要对真理大发热心，我们应当爱慕真理，宣扬真理，捍卫真理。我们也当渴慕看见别人行在这真理中，正如约翰二书第四节告诉我们的。第五，上帝的良善。罗马书第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上帝的良善使我们悔改。诗篇第34篇第8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是信徒必须去经历的一件事，就是去享受上帝的良善。我们可以确信上帝的良善和怜悯会一生一世跟随着信徒，这是诗篇第23篇说的，这会坚固信徒活出上帝的良善。因此，正如加拉太书第6章第9到10节所说，他们行善不当变得灰心，正如主耶稣基督行善没有灰心一样。信徒当追求并行出善行，这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从上帝的恩典而来的果子。第六，是神圣的爱。被另一个受造物所爱是一件不错的事，但这和本就是爱的那一位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上帝带领信徒进入三位一体永恒之爱的国度，这就是为何上帝对他百姓的爱是不可测透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7节和后面的经文所说的，他对自己百姓的爱是不可摧毁的，这也是罗马书第8章的结尾所教导我们的。天堂就是神圣纯爱的大洋，永远长存，无边无垠。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他百姓的心里，使他们能看见这爱，相信这爱，品尝这爱，并享受这爱。这爱当消除一切冰冷的形式化敬拜，消除向上帝心怀二意的委身。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分裂的中心，我们唯独忠于他。律法的总结就是用我们的全部存在爱上帝，因着他是谁和他所成就的去爱他。当然，这必然意味着爱上帝所爱的一切，爱我们的弟兄，爱他的律法，爱他的圣洁，爱安息日和爱敬拜等等。第七，上帝的怜悯。对怜悯的经历发生在罪的大背景之下。有趣的是，旧约谈到怜悯的频率是新约的四倍。你应该去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在诗篇中常常颂唱上帝的怜悯，这会训练我们像税吏那样去呼求说，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会坚固我们的信心。上帝的诸般怜悯是温柔的，上帝的诸般怜悯是丰盛的。他有丰盛的怜悯，他有充足的怜悯，他有永远的怜悯。这些都在描述一种恒久的大怜悯。我们也受到警告，不可离弃我们的怜悯或滥用怜悯。上帝的怜悯同时使信徒幸福和谦卑，他让他们充满对上帝的赞美和爱慕，也激励信徒因着自己领受了怜悯而向别人施予怜悯。在本课里，我们简要地探究了上帝其他的一些属性，还有很多属性是我们没有涉及的，但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模范，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学习上帝向我们所做的自我启示，并使得我们渴慕更深地认识他。 在下一课里，我们要关注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要寻求回答以下这个问题：对于这位以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存在的独一上帝，圣经向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启示？